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分享神在我心中的一个感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今天早晨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用自己的话语喂养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和听的同蒙恩惠，同得造就。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门。2022年已经过了一大半，看起来2022年不会是一个平静的一年。年初的时候，本来以为新冠 Delta 已经渐渐的消失，好像我们可以慢慢的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但是没有想到，在12月的时候，从南非却传出来了一个新的变种。叫做 Omicron， 大家或许会看到这个图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图，左边大家或许看到左边是 Delta， 右边就是 Omicron。 Omicron 出现以后3个月的时间呢，就横扫了全球，现在又变种 BA4 BO5， 这张图表都来不及去 update， 然后最新的又从印度又传出来新的所谓的亚变种 BA2.75。昨天周六呢，我在看新闻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呢又有发布了一个紧急的公告， Monkeypox 猴痘症正在全球流行，全世界一共有17000个案例，单单美国已经有2900个案例，各式各样的疫情，我们的感觉真的是没完没了。我们只有求神的怜悯，他的保护与平安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自己，在这个疫情当中，我是否与主更亲近，更加殷勤的祷告，仰望主，在真理上，我们有更多的追求。今年年初2月24号开始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让我们看到战争的可怕，残酷无情的炮火夺去了多少人的性命，上千万的人逃离了家园。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当人们在逃难的时候，就只背了一个背包，拉了一个行李。这时候，你家里就算有2部 Tesla， 你家里有2部75寸的大电视机，对着整个衣柜的名牌衣服、鞋子、皮包、首饰，你只能带2件行李。几年以前，我家大女儿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美国的政府的一个 Peace Corps 这个组织，和平工作使团，是一个派遣志愿者到世界各处贫困地区的一个美国的组织。他被分派去的地方就是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Crimea， 在当地的一个中学里面教英文，带 Youth Group。 他在那一段时间停留的时间里面，他还办了一个儿童艾滋病患的夏令营，他募款为当地学校盖了一个水泥地的篮球场。他在当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感觉得到，就是邻国的俄罗斯一直在那边虎视眈眈的想要入侵克里米亚。在2014年的2月，有一天我女儿突然接到美国大使馆送来的简讯，通知美方要紧急的撤侨，就是 emergency evacuation，要我女儿立刻离开克里米亚，离开乌克兰，只能带一个背包。我女儿下课以后立刻回到她住的地方，收拾了一个行李，一个背包，拿了护照，她就乘了2个小时的公车到了机场，到了一个指定的集合地点，和其他的团员呢化整为零，大家分别由不同的机场被安排搭乘不同航班的飞机，离开了克里米亚，离开了乌克兰。那一天24小时全部消息封锁，我们没有任何的音讯，我们非常的担心，不停地为他祷告，一直到他平安降落在华盛顿 DC， 我们收到他平安到达的简讯以后，我们才松了一口气。在他匆促离开的时候，他就只背了一个背包，带了一本护照，他甚至连他的电脑都丢在他的房间里，其他的衣物更不要说了。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 俄罗斯军队就进到了克里米亚，占领了整个的 Crimea， 把所有的对外联络道路、机场全部封闭。我们只能说，美国的情报还真不赖，他真的知道俄国人马上就要进来了，所以通知他们立刻的离开。每次我们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想，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做父母亲的居然还要为我们的儿女担心，担心他们还要逃避战火的摧残，他们还要逃避战火，在这样子的危难的时间里面，他们必须要立刻的撤退。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这样子的事情。这件事情也让我时常想到，我对着整个衣柜衣服，对着我整个家的家当，我在想，如果今天我要逃难，我只能带一个背包，带一个手提行李，有哪几样东西我会带？因为那些才是我真正生命里面需要的东西，其他一切的东西在那个时候都是一文不值钱了。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在这个末期的时代中，神正在震动我们，他正在 shake 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到今天没有一个定论。有人研究说是保罗，有人说是巴拿巴，或者是其他的人。我们只有在到天国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真正的作者是哪一位。希伯来这个字有从那边到这边的意思。亚伯拉罕由乌尔搬到了哈兰，再到迦南，就是从那边到了这边，从米索波大米跨越大平原，幼发拉底伯拉河，而到了迦南。圣经中亚伯拉罕第一次被称为希伯来人，是在创世纪的14章的第13节，当四王在索多玛将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了。圣经记载，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希伯来书的主旨就有从那边到这边的意思。在希伯来书第8章中里面论到，从那渐衰的旧约因着耶稣基督而进入更美的新约。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希伯来书作者因为神的启示，在这本书里面提醒，在主后70年的时候，信奉基督教犹太人他们即将面临罗马帝国的迫害，耶路撒冷城以及圣殿将要被摧毁。从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基督教边缘的犹太人，他们因为政治与宗教迫害的因素，他们在救恩的门口徘徊，甚至有些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也开始摇摇欲坠，还有些人因为受到原有犹太教的文化宗教仪式压力的影响，使他们的信心不容易成长，有些更是为了避免迫害，有意舍弃基督教的信仰而回归他们曾经熟悉也习惯的犹太教。因此作者一开始先确立新约中主耶稣基督的神性。在希伯来书的第1章第2到第5节里面，神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第3节，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第4、第5节，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天使。接着后面的章节又说到主耶稣的地位远远超过他们所熟悉的旧约里面的摩西，高过所有的祭司，他是那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在第4章第14节里面，他为所有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现在是活在那更美的新约当中。在希伯来书9章15节说到，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希伯来书作者在确立主耶稣基督神性的地位以后，接着提醒这些基督徒们，既然有这样认知，这样的确据，就要摆脱老我，努力成长，做一个基督里面完全的人。 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第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按照这些基督徒所说的招牌招栽培和教导，又听了许许多多的道，上了许许多多的主日学，应当已经可以当师父教导那些初信的基督徒，哪里知道他们不但没有成长，在真理的学习和追求上更加的晋升，反而连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也忘记了，还要不断地重新学习圣言小学的开端。他们应该要长大成为能吃干粮的人，因为唯独长大成人的基督徒才能够接受明了圣灵的启示，才能够分辨对与错。希伯来书的作者接着又鼓励他们，在即将来临的压迫困境当中要有坚忍的信心。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临近有双重的意思，当时以色列人已经面临罗马帝国的迫害，一些守旧热衷于守律法的犹太人积极地传扬律法，以致这些信基督的犹太人心里动摇，想要回归犹太教。那日子已临近，另一层的意思就是指的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近了，基督徒们更要彼此劝勉，坚守所信的，无视现今世代的苦难和危险，一心仰望主的再来。在了解希伯来书第一到第十章的教义以后，我们就可以来到后面的三章中，说到在新约的时代，信徒们在面对困难压迫的时候应有的生活的态度。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就是我们刚刚一起读的，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气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气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这里说气绝，就是说不仅仅放弃，还有拒绝的意思。旧约时代在地上神借着摩西警戒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却多次气绝摩西，气绝远离神，向神抱怨。在希伯来书三章十六到第十九节，那时听见他话热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神呢？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以色列民多次不顺服，不信从神，弃绝神借着摩西对他们的警戒，以致最终倒闭在旷野，不得进入安息。在新约的时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道成的肉身，他的警戒，他的声音，他所宣讲神国的福音，神的爱，就是从天上而来神的声音。若果我们弃绝了神的爱，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就无法陶醉，而最终就要面临神在大宝座前的审判。因此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读圣经，因为这都是神的话，神的声音，这是一个提醒，一个警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当时他声音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允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出埃及记19章的第18节，神记载了神召摩西上西乃山传授律法的时候，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就是震动了西乃山。在出埃及记的19章的16到第18节，到了第3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竟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神在当时震动了片山。在我们的生命中，神也时常在震动我们。挪亚按照神的指示建造了方舟，在当时一定受到许多人的耻笑和羞辱，他的日常生活被神震动了。大水过后，神与挪亚的后裔以及一切的活物立约，不再被洪水灭绝。亚伯拉罕因为神的带领离开了哈兰，一个他已经熟悉的环境，到了陌生的迦南。他的环境被神震动，神应许亚伯拉罕，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必要成为别人的福。约瑟因为神的带领，因为哥哥对他的嫉妒，被卖到埃及地，离开了疼爱他的父亲，他的生命被神震动，却因此在大饥荒的时候拯救了以色列的全家。神在他们的安逸生活里面震动他们，是因为要成就更大的事。有一位弟兄在我们查经的时候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我一直牢牢记在心里。他说他家里有一个鱼缸，里面养了几只小鱼，每一次他清洗鱼缸的时候，就先要把小鱼从大的鱼缸里面捞出来，放在小的鱼缸里面。他在捞鱼的时候，就看到这些小鱼在这个鱼缸里面惊恐的不得了，好像发生什么天大的灾难，有的往这边游，有的往那边游，相信他们一定在辩论我哪个方向去才是最平安的一个方向。但是他们不了解，清洗鱼缸震动他们，乃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911事件发生的时候，神大大的震动了美国这个生活在安逸日子里的国家。攻击事件发生以后，国会的两党议员们不分党派，在国会大厅里一同的同心祷告，祈求神的保守，由神而来的平安。但是没有多久又回归到旧日子，互相争斗，把神丢到一边去。在过去几年里，美国在各方面都面临了巨大的冲击，不论是社会不公的问题、选举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处理的问题、城市犯罪率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国家安全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而造成了我们彼此之间的纷争，撕裂了整个国家、整个的社会，甚至在教会中也产生了许多的辩论，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产生了不和睦。当我们说我有我的看法，你有你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看法，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看法，黄种人有黄种人的看法的时候，我们都自以为是属神，是神的代言人，因此我们愤世嫉俗。我们忘了那信实公义又满有慈爱，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 其实都受了我们家庭教养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影响，所看过的书的影响，甚至受到社会风气、时代潮流的影响，这些都会随着年代而过去的，而改变的。因此我们对许多事的对与错，其实也按照我们的背景所受到的影响而做的一个判断。以弗所书二章第二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Josh McDowell 这位铁证待判的作者，在1994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 Right from Wrong， 对与错。他书中引用了许许多的调查数据，调查的对象是当时的初高中生。在这里我只引用一个数据，就是当时有 36% 的初高中生承认考试的时候作弊。十年过去了，2006年 Rutgers Professor Donald McCabe 对32所商业学院5000名的学生研究所的学生做调查以后，发现 56% 的学生作弊。又过了十年，到了2017年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Academic Integrity 做了一个调查的报告，这位作者也是在前一年2016年刚刚过世的 Rutgers 这位教授 Donald McCabe， 他针对7万名大学生调查，有 68% 的学生考试作弊或者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或者抄袭作业好像已经是一个常态了。许许多的讨论是认定作弊是社会激烈竞争下所必然产生的结果，被抓到只是你倒霉，你的技巧太差。在这个时候，对与错已经混淆不清了。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大一有一门课，理工学生必修的课，就是物理课。由于是必修，所以一定要在毕业以前你能够过关，否则没有办法拿到学位。当时还有一个规定，就是最多你只能修三次，如果三次你都不能过关，就要被退学。退学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位化学系三年级的女生，长得一副雍容华贵的样子，很显然她是三修物理课，这次她再不过就要被退学。期中考我们都知道她考得不好，我们都很同情她。期末考的时候，她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我当时坐在她旁边的两排。我们班上有三位物理很强的同学就坐在他前面左边和右边大家都准备考试的时候帮他护航。当天监考的物理系的助教也是有意无意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都希望他能够过关，只是没有想到在整个考试的过程里面，他连头都不抬一下也不转一下，他只在专心的作答。考试结果成绩公告，他又没有过关，被退学。同学都觉得非常可惜，他太傻。后来他转学，还是拿到学位，后来进了中华航空公司当空中小姐。在当时是一个女生们非常向往羡慕的一个工作。我有时候在想，如果当时他看了别人的答案过了关，我大概也不会记得他，也不会记得这件事情。但是当时他选择做了对的事，勇敢地面对了，接受这个结果，这个印象对我来说非常的深刻。十年以前，我在很少收到校友通信函上，因为我从来不去捐款，所以我偶然会收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收到校友通信函。 在十年以前，我收到这份通信函，上面有一则消息，说这位同学在加州年纪轻轻的过世了。通信函上提供了追思礼拜时间和地点。我相信他的一生一定对许多人有正面的影响，否则一位被不光彩退学不曾毕业的校友，他的名字居然会登在我们校友的通讯录上，通信函上，而且我们通信函从来不登校友逝世，就是过世校友的名字，但这一次居然会登出来，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什么原因。当我们环顾现今的时代，能坚持做对的事，又能够面对社会的挑战的人已经不多了。现今的社会已经不再教导对和错，而只是辩论要如何规范处理不当行为这些表面的事。当初 Josh McDowell 做调查，这些年轻的人经过30年，今天都已经是社会的中间分子，或者已经是各级政府当中的领导人。有些人或许成为国会和地方议会中制定法律政策的议员。当他们心中没有一把尺，无法鉴定对与错的时候，他们所领导的社会、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就必然产生纷争、恼恨、对立、分裂，无法彼此和睦。当对与错已经分不清，我们都抱持自己的看法而远离了神的时候，神就要震动我们。当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我要荣耀自己，传扬自己的名而建造巴别塔的时候，神就震动他们，变乱了他们的口音言语，他们就停工不照神所不喜悦的那城了。现今的时候，神正在震动这个国家，神也正在震动我们，来 shake 我们，要我们放弃个人主义而回归到真理，好叫我们可以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行走。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一切属世的都要被挪去，地要震动，天也要震动，唯有神的国不能震动，而且永远长存。什么是不能震动的国？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差遣12个门徒传讲福音，要他们随走，随说天国近了。这天国就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在约翰福音18章里，主耶稣与比拉多的一段对话，比拉多问主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在回答他的过程里面有一句话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什么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就是指那天国，一个不属世界而属基督的国。信徒们就是那些从世界的国迁到爱子之国的人，是从那边到了这边。哥罗西书1章13节，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启示录11章15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世界的国要被挪去，基督的国要取代这世界的国，直到永永远远。基督的国是永远坚固，不能被震动的。世界的国无论如何的坚固，至终必将灭亡。罗马帝国在经过1500年，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结束。中国的汉朝经过426年也灭亡。唯有基督的国乃是荣耀圣洁的国，是永不能被震动的国。亲爱的弟兄姊妹，唯有认识真理，按照真理而行，我们才能够分辨对与错，才能够不随从今世风俗，才能够得到永远长存不能震动神的国。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在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他的 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就是叫我们不在众人的诡计，陷入黑暗的权势当中。根据美国联邦银行的调查，每一年在市面上流通的美金假钞大概是7000万到2亿美金之间。现在由于线上的支付以及信用卡的流通，或许假钞的流通已经减少，但是我们知道要能够分辨假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你只认识真钞。如果发现有任何与真钞不一样的，就是假钞。因此我们要能够分辨对与错，我们就要在对的认知上努力。什么是对的？那就是永不改变的真理，就是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以弗所书4章14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们要如何不再做小孩子，不再随从各样的异端？就要如前面一节所说的，4章10节13节所说的，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为一，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不可以因为任何属于这世界的事而动摇，不可以因为政治立场不同，一直因为一场选举的结果而辩论，甚至彼此翻脸。我们不可以为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而灰心气馁，以致怀疑神是否还在听我的祷告。因为我们所属的不是这世上的国，我们是有特殊身份的，是属神国的子民。年初的时候，我看到台北传来的一则信息，有一位大学的教授曾经当选过议员、立法委员，去年年底因为在一些公民投票的议题上面失败而失望至极，觉得台湾这地方没有前途了，因而跳楼轻生。我从前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在一些场合跟他碰过面，觉得他是一位有理想、能够做事、对科技也了解的，因为难得的政治人物。只可惜他把他的信仰、他的寄托放在一个变动的社会，一个在永恒里必然消失的一个地上的国家。他没有选择一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1995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全家住在北京，当时参加了在北京中日友好大饭店聚会的国际教会。在那年的圣诞节的期间，教会告知有几位年轻的弟兄，他们要去东北黑龙江做宣教。2周以后的一个主日，讲台突然报告，刚接到消息，去东北的这些年轻弟兄中，有一位因为天气太寒冷，又水土不服而病倒，在刚刚回北京的火车上被主接去。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震惊，我们都流泪。一位不到30岁的年轻的美国弟兄，为了中国人的得救而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年轻的弟兄，他选择了一个永远不能震动的国，他如今安息在主的怀中。当我每次想起这位年轻弟兄的时候，我就提醒自己要学习轻看在侍奉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劳苦。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要感恩。希伯来书12章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有人对我说，你们基督徒都是保守派，思想落伍，停滞不前，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保守派，我只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 圣经中神的教导，为人处事，怀着感恩的心过我们每日的生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要这世界的事或者环境都能顺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想法的时候，我们才感恩。我们要单单因为我们能够得到不能震动的国这一件事情，就足以使我们处于任何环境中，我们都能够分别对错，都能够站立得稳，并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照神所喜悦的，以全诚敬畏的心，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我们的神。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诗篇八十六章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最后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这里作者引用申命记四章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神乃是烈火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烧尽一切世上暂存的，一切不讨主喜悦的，一切不属于那不能震动的国的；另一方面，神要借着对我们生命的震动，要对付烧尽我们自身的老我、今生的骄傲，他要塑造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属于那不能震动神的国的人。亲爱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活在基督的真理和恩典当中。腓立比书二章十四、十四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神在这末世中正在搅动我们，正在震动这世界的国。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当那日我们在神那永恒的荣耀里面，不能震动的国中与主见面的时候，我们不会像逃难一样的带着两个行李，我们是披载着基督，带着圣灵的印记，与主一同坐席到永永远远。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又说，我们的光也当照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好像明光照耀，照亮这个被黑暗权势捆绑的世代，使人们因为从我们身上看到那永不能震动的国，而要来跟从主。他必救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他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成为永不能震动神国的子民。神的爱，他独生子十字架上的救赎，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在这弯曲悖谬、对与错不分的时代，人心浮动，互相猜忌，彼此争斗，又找不到方向，又失去盼望的时刻，我们要说我们需要主，我们要一生来跟随你，帮助我们人认识真理，不要叫我们偏离你的命令，好叫我们都能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我们也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而且要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好像明光照耀，带领人来到你面前，在真理中得到真自由。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